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再把27、28节读一下，好不好？这末了两节，
末了两节，
再把读，让说明的都是个例子。
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最后两节，
因他使王起这心意，
就是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召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
27节呢，就说到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这一章圣经呢，就是讲到修饰耶和华的殿。我们知道，所罗巴伯他们上来的时候，头一次上来，从巴比伦到了耶路撒冷啊，那么他们是在那儿建造神的殿。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当然建造也有很多难处，我们也要读着话语把他们从各种难处里带，使他们在难处当中刚强起来，注意在环境上管理这个殿呢，最终啊还是把它建立起来了。那么现在殿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现在有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以斯拉，他也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以斯拉呢，做什么去呢？以斯拉回去啊，就是为了要继续的工作。那么所罗巴伯他们是把殿建立起来了，但是殿呢，还是殿里的侍奉啊，还是非常的软弱，也是非常的那个贫穷。那么所以以斯拉去呢，要修饰耶和华的殿。修饰耶和华的殿呢，并不是指的外面的一种装潢，油漆了或者是什么东西，那么坏的地方补一补了，不是指的这外面的修饰。对修饰呢，指的那个属灵的侍奉说的，那么就是要问我这个鼻子不太好，这
是。嘿嘿，你远一点嘛，你离开他一点，你就好了，他往那边去。
这最好是不要吧，
不要
了，声音太大，
声音太大了。
讲的时候曾经跟弟兄们也说过，他们把圣殿建立起来呀，那圣殿不过是一个凭借就是了。实在说起来呢，伸手要的还不是外面一个凭借一个房屋，那么伸手要的乃是一般的人。那么神不是住在一个房子里头，神乃是住在一般人的里面。那么今天我们看神也是这样，他住在教会当中，不是住在这个聚会地方，乃是住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这一般蒙恩得救的人呢，那么被圣灵呢建立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神的家。所以神是住在 教会的里面，就是住在我们这一班人的里头。就是假如我们这一班人呢不在这地方了，这房子空空的，不会有这神，不会在这地方的，你就到这里来也碰不到神的。因为神不是住在一个屋子里，房子乃是住在一班人的里面。所以他把圣殿建立起来之后呢，还有下面要有奉献献殿呢，还有下面呢要有这个过这个那么、过逾越节了，还有这一些事，那这也过除教节了，那么这些事情都是指的神要在这一百人身上做工啊，那使他们成为一个神的家啊，神住在他们中间。那么修饰神的殿呢也是这样，不是指的一般外面的事情说的，乃指的这一般加强呢那个这圣殿里面的服侍奉。那么那一般服侍的人呢好像太弱了，现在有以斯拉来了，以斯拉就是要加强那个服侍。那么为什么侍奉的人那么弱呢？那么祭司了，在立位人呢，还有尼提宁啊，这都是在圣殿里侍奉的人呢，他们弱就是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那时候那个税也太重了，他们要拿很重的税，要这个交很重的税，他们没有钱呢交那么重的税，所以很多人呢，祭司也好，还有立位人也好，他们都回到自己家里头去了，这个去种田呢，那个能够有点收入，还要纳税。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因为奉献呢很少啊，所以啊圣殿里的那个祭那个献祭的时候那祭物啊也没有什么，那么牛啊羊了这些都是祭物，还有素祭了，那么这些都是祭物啊，因为很少的奉献，当然这些祭物就没有都不够用的，那么甚至就是连那个祭司他们的生活呀也没有着落，所以这个那个殿是在有了，但是这个侍奉啊是太弱了。但是这一问这一般侍奉的人呢，他们有难处，那么所以这个以斯拉回去呢就要加强那个侍奉，就是把那个侍奉的人那个建立起来，那么让这个侍奉的那个加强啊，神真是能够得到一个居住的所在，不仅这样，并且也得到那个彰显，也得到一般人，那借着这一般人呢把神呢彰显出来，那个表现出来，这就是装饰圣殿的意思，实在说就加强了圣殿里面的服侍奉，让圣殿呢更美更荣耀。这是以斯拉呀回去的一个回去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在27节就说呀，他说这个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就说说亚达薛西王啊好像有这样心意啊，要修饰耶和华的殿。实在说起来呢，原初啊并不是在亚达薛西的心里头，原初呢是在以斯拉的心里面。以斯拉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文士，那么他是住在王宫的里面，那么这个因为他那个对神的话语啊，对律法呀、啊，有很这个也很这个很这个话很花了多少的功夫去研究，所以对律还有对神的律法非常通达，因此呢，这以斯拉呀是虽然住在王宫里头，但是也是众人所敬重的一个人。那不但这样，甚至连王呢都是很尊重他，对，他所说的话语，他所要求的，王都答应。那么他要求什么呢？因为他在王宫里头，当然他是那个生活很富裕、很享受、也很安逸的。那么但是呢，他心里所惦记的乃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那殿建立起来了，但侍奉是那么弱，那么侍奉人又都走掉了，那这个使他心里头就非常的焦急，非常的焦急了。 所以他就一直想啊回去啊怎样那个加强啊，是把那个侍奉啊建立起来，那么这个让那个侍奉的意义啊能够表明，能够彰显出来，那这是他回去的目的。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向王啊要求啊，所以王就答应他一切的要求。那不仅是他答应他和他回去，也可以也答应他若是有别人愿意回去的话也可以一同回去。所以王的答应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么伊斯拉王这儿要求，他这样要求，王答应了。所以他要求，他最主要要求，他要回去，他回那会做什么呢？要修饰耶和华的殿。那这是他向王所要求的，所以王就答应他的要求。王那个就是要可以，那你可以回去。那并且王心里头也是这样，要你回去去修饰耶和华的殿。所以说王的心呢，这个是说王要修饰耶和华的殿呢，他是一个外邦的王，他也外邦的人，那么他也对神的殿也不懂得，他也不会啊是那儿看重啊神的殿呢，都那儿侍奉，就是因为伊斯拉是那儿的看重，所以他要求啊，那么要王就答应他了。好了，那你就回去修饰耶和华的殿，好像是王的心意，其实呢就是伊斯拉的那个心一个心意。刚才已经讲过，伊斯拉他是一个文士，那么他也是一个祭祀。那么我们开到一大段呢，就说到伊斯拉是这个人生的儿子，一直生到什么老时候，生到腓尼哈，腓尼哈是伊利亚撒的儿子，伊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那一直到这里，那就是说到他的祖先呢是亚伦。那就是他是祭祀都是按照这个亚伦的指派，只有亚伦的指派啊，他所生的儿子才可以做祭祀。所以啊，他这里就没一点都没有错，他就是一个祭祀。这个从这个家谱上头就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祭祀。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文士。文士呢就是这个解释圣经，抄写圣经。那解释圣经呢，那么像这个在大卫那时候呢已经有文士了。那时候的文士呢是要把这王家里头的那个事情啊记录下来，王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啊，历史历代所发生的事情啊都把它记录下来，那是文士的工作。不过等到了那个罗波安呢，那么就在位的时候呢，这以色列国就分成了，分成两国，叫南国呢是犹大国，北国呢是以色列国。那么这时候有两个国家了，那么在这两个国家，那个文士那时候就有点改变了，他们不仅是那个记载王家的事情，他们也在解释圣经，解释神的律法，所以他们也开始解释那个神的律法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解释的时候，当然有的是他们是明白的，有的不明白，那么他们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在那解释。那么最大的解释圣经最有名的呢叫做拉比，就是他们解释圣经的那文士。他们不光是在抄写王家的事情，并且他们也解释圣经。那么特别是那些拉比啊，都是他们很尊重的，因为这拉比呢好像什么都懂得，反正你圣经的问题问他呀，他都那么懂得。那么就拉比也在解释圣经。等到了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很文士就很多了。那么都主也在那里啊责备这些的文士，说你们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用一张的圣经啊来责备啊，说文士是怎样一般人呢？那时候已经变成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那么主说是当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有什么不好呢？法利赛人呢开头是非常的好，他们是 那么非常看重圣经，那也遵守圣经的。但是到了以后呢，他们就虽然外面来说呀，他们是看重圣经，他们是明白圣经、遵守圣经的般人，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去遵行。那么他们讲圣经，但是自己不去遵行圣经的话语，所以这就变成假冒伪善了。假冒伪善就是你讲得很好，但是你实在你生活不是这样，你这个人呢不是这样，你行为不是这样，所以他主耶稣就说他们是假冒伪善。法利赛人是这样，文士也是这样，他们讲把话讲给把圣经讲给别人听，但他们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的。那么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难处，都到那时候了。这文士啊，虽然很多，但是呢，这个都变质了。那么不像从前那样，他们是那个懂得圣经、遵守圣经的一般人，都变，那就变了。那么所以杜代尔就责备这些的文士。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实在说起来呀，他们解圣经都不是自己直接呀从神那里来的，乃是啊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代怎么解，前一代怎么解，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就把那个传下来的那个来解释，或者说把拉比啊说解释的圣经啊拿了那个解释，他们这个解。对，跟人讲，来解释圣经，所以不是他们自己从主呢直接来的，不是从启示来的，乃是啊，他们是从这个一代传下来，从祖先呢那儿传下来的解释，所以呢，当然有很多的错误，特别是拉比解释的，他们又解释拉比所解释的，就解释来解释去啊，就把圣经呢解释的。这是根本就莫名其妙了，完全是不清楚。所以那就文士的那时候了，变得这样的一般人了。那么他们不仅是假冒伪善，并且他们解圣经啊也不准确。那么所以主耶稣也常常说，你们经常这样说，你们但是你们却不是这样，就是你们或者把这个什么东西变到根儿板了，就可以不要孝敬父母了。那么主就给他，这是古人的遗传，那个这病这是从前的遗传的病，圣经并不是这样，所以很多的话呀都是他们从遗传而下来的，而并不是他们从直接从主那里来的。这是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光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呀，他是文士，他不是这样一个文士。那他是怎样一个文士呢？他是通达耶和华的律法，那通达耶和华的律法，对耶和华的律法非常的清楚明白。那么他是那个很有才能的，那个懂得耶和华的律法。那么他们怎么会通达呢？因为他实在是他曾经呢定制啊，他虽然住在王宫里头，他定制立定志向了，来寻求啊，来寻求耶和华的律法，那要明白圣经。第二呢，他不仅要寻求，并且寻求之后他遵行。那么他明白了之后呢，他就照着他所明白的去遵行啊，去这些。第三呢，他也盼望能够教导以色列人，他也把他所明白的，把他自己所遵循的，他不像法利赛人文士那样，自己能说不能行啊。他是毕竟他知道了之后呢，他也去行，他生活行事为人呢都是照着圣经的，不然这样，并且他也盼望把他所看见的，所行出来的，那么他教导以色列人啊，让以色列人呢也能这样。但是在巴比伦呢，以色列人不是很多，那么在他附近呢有一些以色列人呢，但是最主要呢，他是遍关心到啊，那个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以色列人，就是从巴比伦回去的那些的以色列人，他很关心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般呢，渔民。 那么就是大体的以色列都没有回去，都没有去回去啊，建立圣殿，只有这一少数的人，大概4万多人呢、啊，不到5万人，他们受了圣灵的感动，他们就回去了啊，建立圣殿。他们回去也不容易，他们回去要把加巴的人的家产呢、啊、事业了、土地啊、房屋啊，统统都牺牲了，都丢掉了。那么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啊，他们没有什么东西，那个耶路撒冷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所以大部分以色列人都不肯回去。但这一班人呢，因为受圣灵的感动，他们有着爱主的心呢，因为爱主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呢就回去了。那么回去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有一个目的，就建立圣殿，把圣殿呢建立起来。因为没有圣殿呢，那么就没有祭坛。那么他们虽然在巴比伦有会堂，那么有好多会堂，那么也就很多地方有这个几个人都可以组织起来建立一个会堂。他们有会堂，但是他们不能献祭的，没有献祭，因为这个献祭必须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献祭才可以。所以若是没有耶路撒冷那个殿，那个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呢，就没有祭，就不能献祭。没有献祭的话呢，那么有个什么难处呢？他们若是没有献祭，他们的罪啊就不能解决，他们有很多的罪，就献祭的时候呢，那个祭牲的血就遮把他罪遮盖起来了，掩盖起来，叫神不要看见。那么就是这个就是献祭。那现在呢，不能献祭，遮盖也不能遮盖，他们那个罪都是显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他们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们要见到耶路撒冷，再见到圣殿，圣殿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好有祭坛，他们可以献祭，可以解决他们罪的问题。你知道他们献祭的时候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想起来，也必须献那个猪肉燔祭和平安祭之外呢，还献这个赎罪祭，献12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么为什么讲就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他们12个支派人呢，都不能献祭，都没有办法了，叫他们罪恶得到遮盖。那么现在他们就献个12公山羊啊，做这个赎罪祭，好在他们罪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这是这个，那么这个，这是这个文士啊，就是以斯拉的，他主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己要在寻求啊，并且立定志向，专心的定志，就专心的那么来寻求神的律法，来盼望能够明白神的律法。那么他这样寻求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你寻找的就寻见嘛，后门就给他开门嘛，那么这主的应许嘛，所以他们就对圣经啊，对这圣经有认识，因着认识的缘故呢，那他们就照着圣经的亮光啊，当然照着律法的亮光啊，当然去遵行啊。那么他们的生活形式为人都是像律法，所以他们是遵行，那不仅是在明白，并且要遵行神的话语。那今天神的儿女啊，很多人不明白圣经，反而去遵行神的话，有的人就明白圣经了，但是还是呢我行我素，我自己我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我愿意这样说怎样，愿意这样生活就这样生活，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样子呢，比不知道敌人呢还可怕，因为你不知道呢，不知道不怪罪嘛，是不是？你不知道，那你不明白嘛，好了，就不责怪你。你现在明白了，你还不去行，那这件事情是神所最厌恶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圣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我们大家都盼望主把那个智慧和启示你赐给我们，就把圣经打开呀，给我们有亮光，让我们懂得圣经。那你懂得之后呢，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遵行，
有个回应。什么回应呢？要遵行，要遵行神的话。你必须要在生活里头，你找到神的话语去行。那你若是不知道神的话去行，那真成了假冒为善的，是不是？那么他不仅遵行，他还要教导以色列人，那也让以色列人明白，让他们也能够有遵行。那么这是他 这是以斯拉，这是一个文士，这是真的一个文士，神所使用的一个文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一个祭司。那什么是祭司呢？祭司啊，就是一个，你知道祭司做什么？祭司不光是来献祭啊，祭司主要就是做中保。祭司的做什么中保呢？他这个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式的，你不能祷，你自己不能祷告，必须让祭司替你祷告。所以那祭司就把你的祷告，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也侍立在神面前，把神的答应也带到那神的百姓中间。这就是祭司的那个主要的责任。那主要的这不献祭也当然也很重要了，不过这是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也是就是他把我们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也把神带到我们中间。那么这就是祭司的当然最主要的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像中保一样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的跟前呢，特别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的祷告那交给祭司，祭司就带到神的面前，那么然后你就把答应啊，那个带给借着祭司啊来给我们，那么这只是祭司的责任。所以祭司是把神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面前，那么要记得这件事情，这就是祭司。祭司那不光是献祭，我在说祭司乃是为了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的中间呢，一般人。所以祭司最重要的就是在神面前祷告，他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中间。那今天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嘛，我们不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嘛，我们也是神的祭司。那我们祷告不祷告呢？我们也祷告。那我们祷告什么事情呢？我们祷告最主要的也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的中间。那这是我们祷告那个目的，就把人带到神面前。比如说我们为了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为了弟兄姊妹的家庭祷告，为了弟兄姊妹属灵光景祷告，我们就把人带到神面前。但另外一方面也把神带到人的中间，祷告过之后呢，把神的答应啊都带到人的中间，告诉神神的意思什么，神的心意如何，那么给他有安慰，给他有扶持，给他有加给他力量，那么把神带到他们中间。那这是我们的今天呢祷告的那个目的。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祷告不光是那祷告，祷告你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去，那祷告你就把神的答应啊带到人中间来，把神自己带到人中间来，那神就是我们的答应。那么把神带到人中间，让人能够借着我们的缘故摸着神，借着我们的缘故能够享受到神，借着我们的缘故能够看见神，借着我们的缘故能够和神有活的连接，有活的接触。那这是我们做祭司的一个责任，我们最主要的工作。要盼望大家能够知道，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君子的祭司必须要做这样的一般人才可以。献祭不需要献了，因为主耶稣一次献上了，有祭那个就献成永远的祭，祭物再也不需要有了，所以不再有烟，不再生有火了嘛。祭祀已经过去了，主耶稣一次永远的祭，就我们就不要我们再去献祭了，献祭的事情已经都过去了，那么主耶稣献上一次永远的祭。那么都永远都有果效的，什么时候你有罪了，到主面前都认罪，主就赦免我们罪，这都没有问题了。那么祭司最主要第二件事情啊，或者头一件事最主要就是祷告，就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祷告去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中间了，那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祷告的那个目的。那么就说到这个以斯拉啊，是个文士，他也是个祭司。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加上一点呢，以斯拉什么意思呢？以斯拉呀就是帮助的意思，就帮助啊，这个帮助就是这个
他名字的意思，
在比如说在诗篇四十里边，是耶和华是我们患难时候的帮助，那就是那个帮助啊，就是这个那个这个以斯拉的意思，就是帮助啊，主神是我们患难时候的帮助。那我们的帮助什么呢？我们的帮助就是神自己，是不是？神是我们患难时候的帮助啊。说以斯拉，那就是那个就是代表那个神呢，那么他是一个帮助，他是一个帮助别人的，能够在凡事上这样帮助别人。就像我们的神呢，他是患难时而帮助他们，他是我们这个难处，这个他是我们这个磐石，是我们岩石，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帮助，那么随时的帮助，无论有什么地方，我都读也都是我的帮助。那么叫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说到，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跟前，为要蒙连续的恩惠，做
随时
的
帮助。
那个随时的帮助啊，也可以翻作季节性的帮助。那什么叫季节性的帮助？像现在我们大家穿的衣服多一点了，那么这有公公花姐还没换衣服，就大家都换了衣服，穿的衣服。为什么呢？天凉了，那么大家都换衣服。假如天凉了之后呢，没有衣服换，那么还是穿夏天衣服，那一定要感冒，一定要着凉的。那我就是给着凉了，那么并不是感冒，有没有发烧啊？着凉了，所以打喷嚏。那么并不是没有衣服换晚了，这个也着凉了。那么所以那个季节性帮助，就是你需要什么时，你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就供应你。你需要什么东西就供应你。比如说凉了，那他要是你厚一点的衣服；夏天热了，那就是你凉快的衣服，穿着最凉快的衣服。冬天呢，秋天呢，各种季节呀，都有各种季节的帮助。那么像这个做父母亲对孩子就是这样，一切都为了预备好好的。但无论什么时候，天气一变就可以换点衣，加一点衣服；天气变热了就是点点衣服。那么就叫季节性的帮助，就是你需要什么东西呀，神就是我们的帮助。那么神就是我们季节的帮助，是我们各种各样需要的时候的那个帮助。那么这里啊，这个帮助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也不要忘记了，那这个圣灵啊就是我们的帮助。什么叫圣灵？圣灵就是主说，我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那保惠师什么意思呢？保惠师一方面是劝慰师，一方面呢也是安慰师，一方面呢也是他的意义啊，就是站在我们旁边呢，等候着来帮助我们。那圣灵就是帮助我们的，不是在站在我们旁边，他意思来说是站在我们旁边了，实在说起来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头等候着来帮助我们。你什么时候有需要，你在那祷告，那圣灵就帮助你。那么圣灵就是那位帮助的。所以啊，那么这些都有关系的，神是我们的帮助，圣灵在我们里头是等候着来帮助我们的，那么他也是我们的帮助。这是那个那么在以斯拉记里头啊，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常常用的，差不多用的在七章八章两章圣经里用了六次之多，那么就说到耶和华的
神的手，
神的手，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大家记得这句话吧。第二十八节，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使我得以坚固。耶和华的手在那帮助我。那么这里说到耶和华的手在那帮助我，那么耶和华的手在那帮助我们。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就说到，这就很亲切了，耶和华的手在那帮助我们。你知道这个耶和华的手啊，那么就使我们和神呢，就把我们和神连在一起了。他怎么帮助？不是外面一个手的帮助，他在我们里头啊，一个手啊， 就是那个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是我们帮助嘛，在我们里头一个手啊来帮助我们，那就说到神是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那我们和神是连在一体里的，连接在一起的。那么什么时候需要耶和华的手在帮助我们，什么时候难处耶和华手帮助我们，在各种事情上的耶和华手在帮助我们。所以看见在七八章两章圣经一直说到一件事，耶和华手帮助，耶和华恩惠的手帮助我们，这个手是施恩惠的，是把恩典带给我们的，那这个手就帮助我们在凡事上当然帮助我们的，那么在各种各样事情上呢帮助我们。那么在以斯拉记里头说到以斯拉有什么事情呢，那么头一件事情啊，就是以斯拉他回去啊，回到耶路撒冷去，他有他一个目的的，有他一个心愿，有他一个目的，有他一个他要做一件事情的。那么他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事情呢，他的耶路撒冷的目的啊，就是要修饰耶和华的殿，换句话说就是要加强那个耶和华殿内的侍奉，加强那个侍奉，坚定的坚固那个侍奉，说这是他的回去的目的。那么这个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那个因为圣殿建立起来，但是侍奉呢是七零八落，是破破烂烂的，那么这个侍奉一点都没有建立起来，不仅没有建立，连侍奉人都走掉了，都归家去了，你这个侍奉怎么侍奉呢？所以也没有办法侍奉的，是不是？以斯拉他回去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侍奉建立起来，他回去的目的就是要加强这个侍奉，这个、侍奉目的就是要坚定坚固这个侍奉，也在圣殿的侍奉，这是他回去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在这儿服侍，我们也需要有目的的，就像以斯拉一样，要有目的的，不是无所谓的。但不是我们在那好像我们在儿大家在那在一起啊，唱诗我们就一块唱吧，那么服侍我们就殷勤就努力去做吧，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很好的弟兄姊妹，那么这是我们还都是很难得的。那你要我做什么，就你要我领诗歌我就领诗歌，你要我讲道我就讲道，你要我招待我就招待，你要教儿童班我就教儿童班，那么这个是不是很好的弟兄姊妹嘛？是不是啊？并且我们也很殷勤的去做，那不是很懒散的，那不仅是接受，并且很殷勤努力的去做，那么这是更好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难得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就光做到这地方呢，那还是一些外面的服侍，那个侍奉并没有加强，并没有坚固，并没有把它美化。那么怎么样能让侍奉呢坚固呢美化呢，就是我们的侍奉必须要有目的的，你为什么在这讲道，你为什么在这招待，你为什么在这教儿童班，为什么缘故，为什么在这讲道呢？那讲道我们知道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美德在这宣扬出来。我们曾经读过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我们的侍奉就是要我们这些人呢要侍奉神，我们要侍奉神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彰显那个让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啊，这是他的美德呀，在彰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把主耶稣在彰显出来，主的美德，那主是温柔的，主是这个谦卑的，主是忍耐的，那么主是满了慈爱的，那么主是怎样，因为把他的美德呀在彰显出来，那就是我们借着我们侍奉啊把主的美德彰显出来，那就是坚固我们的侍奉，就讲那侍奉是有目的是有意义的，不是无所谓的，不是光是殷勤努力就可以了，乃是我们有个目的有个意义，就把那个目的达到那个目的，那把那意义显出来，那么那个意义就是要 啊，主耶稣美德彰显出来。我们不是读过腓立比书第三的第一章吗？第一章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生也好，死也好，好的环境、坏的环境，顺利的也好，艰难的也好，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总是让主耶稣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我们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更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是把主耶稣彰显出来，那我们的侍奉呢，更应该是把主耶稣彰显出来。那我们每一在我们讲道时候是把主耶稣彰显出来，我们在领事的时候是把主耶稣彰显出来，我们招待时候把主耶稣彰显出来，甚至我们教儿童班的时候也是把主耶稣在那儿彰显出来。那你看这个侍奉是多美丽，这每一个侍奉啊，你在那儿所看见的不是在那儿人那儿表演自己，也不是在那儿看见有一般人很殷勤那儿服侍啊，那么不光是这样，也不是看见说光是有青年人在那儿教儿童班呢、啊，他们很热心的教儿童管理儿童啊，那也不光是这样，是不是？那么他们实在是殷勤地做，但是他们那做的时候那个有个目的，他们有一个做的时候又显出一种光景来，就在他们工作当中服侍当中把主耶稣彰显出来。那你若是看见有这样一个机会的话，那这个机会美不美呢？那你看讲道人把主耶稣彰显出来，服侍人把主耶稣彰显出来，招待人把主耶稣彰显出来，整洁的人把主耶稣彰显出来，甚至两个教儿童班的也把主耶稣彰显出来，到处你所看见的不是人，那都是主耶稣基督，都是主的美德，都是把主耶稣在这儿显出来。那你看看这个服侍啊，是多美丽！那这叫美化圣殿，就把圣殿的侍奉啊美化了，看着那样的美丽，借着圣灵啊，把主耶稣在这儿都彰显出来了，表明出来了。那么我们的侍奉是该有目的的，该有意义的。这就是伊斯拉，他回去。他就是要美化这个圣殿，他回去就是要兼顾这个侍奉，那么就要那个侍奉的意义啊，借着那么侍奉的人呢，当然彰显出来。当然他们那时候不是说要显出主耶稣去了，他们还不认识主耶稣，他们乃是要把律法在那儿彰显出来。摩西的律法他研究过之后，然后回去了，那么就把摩西律法都借着他们的侍奉啊在那儿表明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今天不是律法，因为摩西啊是要把律法带给我们，但主耶稣基督乃是把恩典带给我们，我们乃是把主耶稣在那儿要彰显出来。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就是更好的律法，更美的律法，那就是生命的律法。那么摩西是要给我们的也是律法，那个律法呢，在旧约的律法乃是死的规条，一个死的律法，叫人死的律法，那是你没有法，是只有要求而不能实行不出来的。那主耶稣说给我们，让我们彰显的也是一个律法，那个律法叫生命的律法，它不仅是要求我们也能活出来。那谁在活出来呢？是主耶稣的生命在里头彰显出来了。所以在新约里头乃是要把主耶稣在那儿彰显出来，把主的美德在那儿彰显的，这是我们侍奉的目的。他不光是有那个侍奉的目的，并且他也实在是在那儿有行动，他在那儿是就不是光是在那儿讲，光是在那儿说，乃是有行动的。所以第二点呢，乃是他是有行动的。那么他的行动，那么第一件事情呢，他那行动就是说他定制定义那去这个寻求遵行神的律法，这头一件事情才能在律法上打下一个美好的根基，立定心智。并不是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啊，那他才定制啊，在来寻求来遵行的律法，乃是他已经啊在这儿，所以在英文呢就看他那就是已经完成的，他就有个 had， 那就是已经了，他是在王宫里时候就在定义，在寻求遵行神的律法，并教导以色列人，这是在王宫里头他已经开始在施行了啊，所以他是一个行动的施行者，他是在实际在去研究神律法。 不是我去，我去，反正王林命令叫我去，我就去，我去，我这我就去，我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不，他总是有根据的，他把那个律有他一个很好的根据，那个他的根据是在建造在律法上面。他回去之后呢，他就照着律法来做，所有一切都要照律法来做。那今天我们也会有根据啊，我们的根据什么呢？我们的根基就主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对主耶稣有清楚的认识，那然后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那我们的侍奉呢就有意义。我们对主耶稣不认识，我们侍奉怎么有意义？说把主耶稣彰显出来，那么怎么有意义呢？说我们必须要有认识，你有认识之后呢，那就打下根基，那然后你在侍奉的时候了，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把主耶稣在那儿彰显出来。所以把主耶稣彰显呢，不是我们的作为啊，就是我们的工，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就这样做，把主耶稣彰显出来。你这样说是可以，说是可以的，但是你彰显怎么彰显出来？你这彰显你主耶稣谦卑的，我就表现得很谦卑；主耶稣是温柔的，我表现得很温柔。这也不是主耶稣，是不是？这个不是你，不过是你的谦卑，不过是你的温柔。那你的谦卑，你的温柔啊，那么在有属灵人来说呢，这是死的谦卑，死的温柔。这不仅是不好啊，不仅是不好，毕竟是死的，死的更不好，是不是啊？死的比不谦卑还不好。是不是你骄傲？你骄傲，还是活的骄傲？是不是？不是死的，你死的谦卑，死的温柔，死的忍耐，那个死的爱心，都是死的，是因为从我们里头出来都是死的，所以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乃是圣灵在里头啊带出来的。那么圣灵怎样带出来？就是我们必须，我们先有人要认识对主耶稣，我们要有一个认识。若不认识的话呢，我们真是我们的侍奉就没有意思了。那么就好像有一次我在台中那儿服侍，我们服侍也是很努力的，那么也有好多人蒙恩得救。那一次受浸啊，不是十几个人，一次受浸就是几十个人，差不多有六七十个人呢，我们就打成几个小方，在这聚会地方打了很多的那个用布幔子用竹竿呢打了很多小方间换衣服，那么也好多人受浸，受浸之后呢，当然人数也慢慢要增加起来，那也会也这个侍奉我们的道员，有这个聚会那个聚会都有的。有一次有个弟兄呢，就他从台北啊到台中去，为什么到台中去？因为他要到南洋大学去教书啊。那么他经过台中，要到日月潭呢去玩一玩。那么经过台中的时候，他就到聚会那儿来看看我。头一句话他就问我，他说：“魏弟兄啊，我们侍奉主啊，到底要把弟兄姊妹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啊，我就说。当然带弟兄姊妹得救了，带弟兄姊妹爱主了，带弟兄姊妹追求，带弟兄姊妹读圣经了，那我们这个还不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工作嘛。是啊，难道我们就是这样子吗？带他就是把人带多，人受尽了，人多起来了，我们就是这样子吗？你到底做什么事情呢？哎呀，这句话进到我里头去了。一方面我说这应该知道的，第二方面那的确在我里头成了一个问题，我也把弟兄都带到哪里去呢？是吧？有没有目的呢？是不是？就我就心里头，哎呀，这些就都成了我的问题呀、啊、在我那个就打在这个一个问号，就打在我心里里面。然后我今天我最好不要一受引诱啊来讲这些事情，因为那个事情这个要讲的话太长了。
嗯，
就是你有清楚的清楚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用这算不是光是在那个殷勤福传福音呢、啊、受敬呢、啊、这些知识，乃是要把主耶稣基督在那儿彰显出来。只等到有一天主给我看见一件事，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从那时候开始就变了。 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所表现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在那说，在那传福音呢？我们在那受浸，我们在不用我们在坐着走那里，我们这服事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他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那每一件的都该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你所做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那从那时候开始，那个心情就有点变。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了一个清楚的目的，那么然后呢，因了神的话语，明白了神的话语，懂得了神的心意，自己活在里面。当然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那么这多年以来呀，那么已经好多年了，那有很多的失败。但虽然失败，但是那一个光啊，不会再改变的，那个根基也不会摇动的。那么因为这是圣灵，这是主做的，所以他先打一根基，那么把寻求定制寻求啊，那是神的心意，然后去遵行。那么这是第二呢，要去行，要去他要到耶路，要到耶路撒冷。你不能住在王宫里头，在那发号施令，说你们去好了，我这跟我的讲，我给训练你们，训练完了以后你们去。那么他不是的，他说我自己去。他不仅自己去，并且把一切事情都握在他的手里头。你看见以斯拉在那儿带着这一班人，差不多有一千多人呢，带着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带着这么多人，也带着那么多的牲畜，也带着大人小孩，也带着好多的金银呢，那回去的那都是以斯拉一个亲手在那儿经营，亲手在那儿经营。那么这是你就看见，说他是一个有，他是一个行动的人，是负责任的人，他的负起责任，他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他自己负起那个责任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的特点，头一个就是有目的，那第二呢特点呢就是。他是有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打根基，就是在寻求神的律法，第一次寻求神的律法。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行动，他自己要去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去实际的去，一面看耶路撒冷的光景，一面在帮助他们把那个圣殿的美化起来、强化起来。他们去，那去的这个路啊是相当远的，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没有飞机啊，也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更没有飞机了，是不是？那现在哪有飞机去了？那比较方便一点。那么那时候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只有走路。主要的工具就是走路。那么要你说不是有牲口吗？可以骑驴吗？哪那么多人，一千多人骑驴怎么变成驴队了？是不是？那么老人也不能骑驴啊，妇人孩子也不能骑驴啊，所以啊还是大部分都是走路。所以免得走路，那走路的时候呢，比路途遥远呢、实在是跋涉那个长途啊，那非常的辛苦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呢，那恐就是有强盗，要防备的强盗，路上有强盗的。强盗为什么强盗来讲？因为他们带着很多的金银，那么金银带着那么多的金银，都很多金银呢。那么你看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金银呢交给祭司啊，交给和信靠人，他让他们特别来管理，并且都记下账来，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再交给那管理祭司，交给管那个在那部圣殿里头管理的人。所以那个他是都亲自在那儿做这件事情，因为有那么多的金银，有那么多的财物啊，那么。所以有一个强盗，就是这个很容易要找到强盗了。
十二点了，快点讲。
所以有防备强盗，那么还有这个，那么这个路行路啊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虽然是艰难呢、但是他还是在那去，并不是这个人呢、很刚强。他说好，我没问题的，我就是不要去祷告，我不要求王啊，做什么事情啊，那我就是带着大家去啊，我们处有难处我们去抵挡啊。 这个不是这样一个，他是也当然你伊斯兰是很刚强的人，但是你知道在难处当中啊，当有的时候了，你的刚强就用不上去了，你就用的刚强也没办法，你必须要这依靠那个主的能力，必须依靠主的鼓励，必须依靠主的力量，所以需要依靠主的。那感谢主，主就允许我们说，他说耶和华施恩的手在帮助，然后在一路上耶和华施恩的手在那帮助，也一路上在那帮助他，那么这就把他们平平安安的能够带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二，在行动上面呢，他们经历了耶和华的手在那帮助。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能力。当然这个就需要能力了，一个艰难的工作，一个有价值的工作呀，总是需要能力的，不是那一下子就成功的，一口气就做好了，凡是那个很快的做好的都没不会有什么价值的，那个有价值的工作都是花时间，都是在那儿要有力量啊，才能把它做出来的。那么你智慧的力量也可以，或者是身体的力量也可以，总要花时间的。所以这件事情是那么重要，那么伟大，所以这他们是有需要有力量的，所以他们需要有能力。那个能力是不是一天一下子的？那能力天天都需要，每天早晨呢都需要能力，每天都需要能力，天天都需要能力，需要能力来抵挡仇敌，需要能力来走跋涉长途，需要能力来走前面的道路，那管理着这些一千多人的那个生活，那么都需要能力的。那么这些能力从哪儿来呢？是耶和华施恩的手帮助，就耶和华在施恩的手来帮助他，在一切事上加给他的力量，那不是一下子，乃是天天做他的力量，时时做他的力量。那我们感谢就每一次我们早晨起来祷告时候了，好像又是一天了，这一天的时间呢，又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能力在那儿扶持我们，我们天天都需要主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耶和华的手啊！我不认识耶和华手的话，靠着自己的话呀，哎呀，天天连过这生活都过得有点烦了，有点这个厌倦了。但是我们有耶和华手帮助我们，不仅不厌倦，比越过越心血里头越过越有力量，也有耶和华手天天的帮助我们，每天在凡上的帮助我们。你看见说你经历耶和华手，享受耶和华的手，享受耶和华恩典手的帮助，享受这的帮助，你就看见我们生活不仅是不厌倦，并且每天的生活都有每天的经历，每天的生活都有每天的认识，就叫我们能更多的经历住，更多的认识住，使我们更有力量。那么这是能力。第四呢，就是婚姻背叛。那么他引导这个把这个事情告诉王了，有亚达薛西王啊，他就说好，我下命令准许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凡是愿意回去的话，他可以跟你。这是回去第二次回去，头一次跟着索拉巴伯回，第二次跟着以斯拉回去了，他们都可以回去了。那么这是结果，有祭司了，有什么他们几千人呢跟着以斯拉回去，这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那么你把这个王啊，还有摩西啊，所给你们的那个银子，那些银子，还有什么东西，很多东西，你们带回去，你们可以买各种样的祭物，买燔祭，买公牛犊，买公山羊，你们可以去买，拿着钱呢，那去买。这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情，你们照着耶和华的律法去查看耶路撒冷啊，和那个耶路撒冷，那么那个城去，你们去查看是不是合乎耶和华的律法。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给他们有供应，说你们去，你们回去，你们所有一切的需要，那么你们都可以向王库啊来支取的。那他也说，我也下命令啊，给河西的那些总督们，告诉他们说呀，若是这个以斯拉向你们要什么东西，你们都必须要给他准备。银子呢，这个知道多少 一百大镰刀，是不是？还有麦子多少啊？
一百克
，还有呢，油呢？
酒一百八特，
还有酒呢？
油一百八特，
盐呢？
盐不数，
一看这次多丰富，是不是？都是一百，好，一百大镰刀，一百八特，然后盐不计其数。那么若是不够的话，你可向王库支取。哎呀，这个应许太大了，这个供应太丰富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神所给我们的供应，都是为了什么缘故？耶和华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所以在供应上都是丰丰富富。当我们在为了神而服侍神的时候，神的供应是呢丰丰富源源不绝的，在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要怕啊，你怕回去之后没有钱做什么事情呢？那没有这个怎么？这个祭司他们已经到田里去耕田，已经到家里去耕田去了，怎么叫他们回来呢？不要紧的，这里是金子也有，银子也有，还有这个王这个所允许的。那么若是不够的话呢，向王库支取。你知道王库那是波斯王的库啊，波斯是一个很大的帝国呀，他的库房啊，那是丰丰富富啊，是不是？那还用得完吗？那么何况那么还有指定的，比如说让这个有这么多些一百都是一百，那并且盐不计其数。盐是做什么用的呢？盐就代表死而复活的生命啊。盐是可以杀菌的，是不是？那代表把这细菌给它杀掉，把这个难处给它除掉啊，洁净啊，这是盐。那么它也是叫能防腐的，不至于腐败，就是它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那就是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那么盐不计其数，那就是复活的大能。那么这个你这耶利哥的水啊，比利沙呀，这个意思，耶利哥刚才说这个水质都很好的，这个什么的果木树都是长得很好的，但是有一个难处呢，就是不熟而落，这果子还没有熟都落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伊丽莎说这是水的问题。那他就说你们拿个新瓶来，结果新瓶装盐啊，装了很多的盐呢，装了一个新瓶装了盐呢，就把这个瓶子的盐呢撒在
水
里头，从此之后呢就把水治好了。这什么意思呢？水为什么会有难处呢？那个水里头有死亡的因素啊，在死亡，那个死亡就叫那东西啊就不熟而落。你一直吸收它，要做的供应，你可以吸收，但是到时候了，这就落下来了，到时候就落下来了，那就是死亡的因素在作祟啊，就还没有熟就落下来了。所以啊，就把水治好了，那怎么治好呢？就复活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就把那个死亡给吞掉了，把死亡除掉了，那就是治好。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啊，要怎样啊？不计其数，不能衡量的，是吧？你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你充充丰富的供应我们。是我们主所给我们的供应，不仅在物质方面的供应，属灵方面的供应，那是不计其数，那是丰丰富富来供应我们。为了除掉我们身上的软弱，为了除掉我们身上死亡的因素，为了吞灭一切的死亡，就是他已经主耶稣恩典呢已经显现出来，他要废弃死亡，把不能朽坏的生命而彰显出来。他的恩典显出来，就是废掉死亡，把死亡在那吞掉了，把不能朽坏呀那个生命在那彰显出来了。所以这是主是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啊向主啊尽量大大的张口啊，要这个父母，要这个，不要要物质的东西，都已经限制好了。这个银子一百大镰刀，这个麦子一百克，都也已经限制好了，你就不要到时候就都没问题了，是不是？最主要的属灵生命，属灵生命是我们最重要的也最宝贵的。 主也因为他能够把死亡的而废掉，能够把不能朽坏和生命的而彰显出来，这是神施恩的手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主的恩典是那么大，在这一章里头一直说到一件事情，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那他不能帮不住这个他，一手就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我们的难处就是他的难处，我们的困苦就是他的困苦，所以啊，他是一定要帮助我们的，说神施恩的手在帮助我们，那么这恩典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那么在强化生侍奉上，那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在行动上施恩的手在帮助我们，在那个能力上施恩的手在帮助我们，在供应上施恩的手在帮助我们，所以这一章里头特别讲到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这就意思了。Thank you.